原来实际上就有个军事基地，我这样说啊，相当于美国在印度洋建立一个海军基地，就在我们知道，就是离去上离波斯市城市都没多远，叫一个花园港 Garden Island 的花园岛。但是花园岛其本身就是一个海军基地，这个倒并不是说美国人要求好像对中国的这个冒犯性好像要不要太大，所以要怎么样啊？故意选一个现有的东西，不是的，它确实是有一定的历史。这个 Manus 就是PNG 那个，它原来也有一个美澳联军、西方联军就是使用的那个军事基地，就是当时太平洋战争的时候。
我看它这个扩大叫。您刚才说的那个军事基地应该叫 Lone Brum Naval Base，
这个好像是 PNG 啊，在太平洋战争的作用啊，海洋这一块啊，这个作用是曾经是非常大。PNG 还有这个所罗门群岛呀，等等等等。我们当时生活在澳洲，只知道澳洲怎么样。其实，美国人当初和日本人在海上这个逐渐逐渐的这个争夺，这个当初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前总统这个肯尼迪啊。JFK 当初那个受伤失踪就在那个 PNG 和所罗门群岛一带，包括达尔文刚安倍刚去过的那个达尔文接受日本的轰炸，被日本轰炸以后呢，还有发生这个海战，等等。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美国呢确实在这里恢复或者是重新利用了一个当初和它有关的基地。但是我要指出来的是啊，尽管我呢说明了个历史性的东西，我必须说美国人当初就在这里了。或者在西澳了等等，但是这并不是说美国现在的做法，彭斯刚刚宣布的做法，就减少了他制约中国崛起的这么一种战略的那个信号，
只拿出来整体而已
啊，那是绝对的，只不过是说比这个另起炉灶，突然造出一个新的什么什么基地来，那其挑战性要少那么一点而已。
这次的亚太经合组织是不是说这贸易只是一个幌子呢？
历次这个 APEC 亚太经合峰会贸易，它永远是一个中心的议题。自从1993年西雅图举行第一次亚太经合峰会以来，那么经济贸易一直都是这个各国领导人关心的这个中心议题。那么这一次为什么有人或者我们观察，包括我自己在内，企图想看它这个在经济以外的战略的、政治的和地区安全这么一种含义。说实话，那是因为现在格局，过去一年一年半载，这个格局突然变了。首先呢，这个川普总统对华进行贸易战，逐渐逐渐带上了有一种制约中国的这么一种总体的这么一种口气，深想到新冷战。那么那是以前APEC 峰会之前没有的东西。同时呢，这个还不算，使得白宫火药味更浓的是，上个月五号左右，这个彭斯在一个智库哈德森发表了一个被人认为是有可能对华进行全面冷战的这么一篇讲话，指出了不仅中国在这个知识产权、经济贸易等问题上，而在地区安全、全球治理，甚至非洲一带一路等等，还把这个中国的维吾尔族问题、西藏问题还有台湾问题一下全拿出来发表了一篇，自从尼克松和毛泽东握手40多年以来，美国任何一个高级别的官员说从来没有说过的，可以被中国看成是反华的这么一种演讲。而这一次呢，恰好是彭斯代表川普来，所以人们看到的是说川普本身已经好像把这个对华关系引向了一个新冷战的这么一个这种轨道上去，哪怕他自己不来那也好，来了一个至少讲话，对吧，和这个川普的在商言商相比多一点政治安全火药味这么一个副总统，所以人们就是屏住呼吸就想看这个东西。但是我想指出来的说确实这个很有看头，而且只不过现在呢刚刚看出了一丁点而已啊。至于说 APEC 这个东西呢，除非像以09年工地文发生了什么大屠杀事件啊等，除非这种特殊情况，一般来说领导人总是说一些经济问题。不过话说回来啊，因为这是个大杂烩，说了几十年经济问题其实毫无成效，否则呢各国不会那么热衷于双边自由贸易。现在呢就是中国美国特别是中国提出来就是说要自由贸易，不要保护主义。那么澳洲等这样的国家看出，就是美中之间 那搞贸易战呢，那把澳洲这样的国家呢，经济影响呢会非常的负面。这次看点最大，因为有中美贸易战，对吧？看看它的地区如何影响，对吧？看中美两个领导人啊，都鼓吹自由贸易，但美国认为中国干的刚好是自由贸易的这个反面。中国领导人呢，尽管保护自己的市场，也没有按照 WTO 来做呢，恰好认为自己搞的就是自由贸易。美国呢，要求公平，要求知识产权等等等等，搞的就是保护主义。那两国对这个关键概念的这个定义完全不一样，各国自己解读吧，对吧？那从第二个看点呢，就是说经济贸易问题已经向前发展了，特别美中关系。那么澳洲、美国等等，包括日本，我注意到这个安倍在达尔文的一些讲话，已经明显的在不仅在原来的说亚太地区南中国海问题上对中国进行制约，现在美国它的盟国已经谈到了在太平洋，就南太平洋对中国进行制约。这个 PNG 它地理位置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东亚合作，东亚什么东西它也是一份子，好像是东亚的最前沿了，越过它就变成南太平洋论坛。但同时南太平洋国家它也掺和在里面，它也算南太平洋国家。这个 PNG 发表信息是一个特别有象征意义的这么一个发言地点，
是在东亚峰会跟东盟峰会之前，彭斯呢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呢，北京如果愿意做大规模的改变的话，他这改变提到是经济、军事、政治三方面的改变。如果愿意做改变，特朗普是愿意在这个月底的阿根廷 G20 峰会上和习近平达成比较平和的一些协议，起码是持开放态度的。那么东盟峰会跟东亚峰会之前，其实中美两国的外交和国防的高层是举行过外交和国防的高峰会晤的，好像这个谈完之后，接下来的峰会到如今好像并没有什么好转啊。您对就是说在月底特朗普跟习近平的会面持个什么样的态度？
我其实挺乐观的，我们先不要老是看啊这个彭斯怎么样，我至今为止嘛，也没看到特朗普对彭斯的那种很激烈的，好像有点冷战意味的讲话进行公开的背书，我至今没有看到。我至今没有看到说特朗普突然讲出一句话来说，哎，这个我的副手讲的这个新疆维吾尔族问题是吧，我认为讲的有道理，我从来没听说，就只是听彭斯一个人在讲而已。那么所以我们现在要关心的是，这特朗普和彭斯之间他的共同点在哪，他们的有一些关对华做法是一致的，再看看这个两对华政策两党有一些共同点，看看他们和白宫之间有什么看法是相同的。从这些东西我来总结啊，我觉得就是说真正的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它是一种交易性的政策。我先回答你，就是为什么我还是要乐观。我觉得首先从美国来看，它事实上是一种交易性的政策，它主要还是满足川普总统在竞选那一阵子用口号喊出来的一些东西，就照顾美国中部等地方，这个自己感觉到是因为中国经济、中国产品而失去工作的那些白人劳工阶层，这是川普最大的底线。其次才是地区安全问题。川普是一个商人，他在商言商，我敢说他上台之前什么地区安全问题，我觉得他都不太懂的。
就是根据你的观察是吧？
我的观察，他以前从来不谈这个问题。而且你看他这个处理地区安全问题的时候，他这个都带有一种商人性，你把金正恩叫出来，我们两个谈交易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地区安全问题排第二位，就他主要还是个经济贸易，要中国解决他国内的问题。他的立场不管是对还是错，我分析就是这是最大的利益。第二呢，这个美国在地区安全的利益主要是盟国提醒美国，像澳洲、菲律宾，特别日本等等。第三，我觉得啊，这都小儿科都不存在了，就说两国制度安全问题，就政治问题。我认为的确彭斯甚至这个川普本人更不用说参众两院啊，那他提的更多了，都提到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美国不一样，中国是一个集权国家，中国政治的影响我们应该是个制约。 我认为啊，这个不重要，为什么呢？就是说对于两双边关系来说，它不重要，为什么？因为他说的不是说好像中国是一个集权国家，所以我们要像以前改革苏联一样，进行民族人权的这个输出，培养中国反对的，他不是这意思，他最多最多指的是制约中国在美国国内的那种政治影响力的增加，比如说中国买了个大版《美国报》，说川普总统坏话，那不行，那怎么办？同时呢，不明不白的这个，据说和这个中国执政党，或者政府有关系的这个什么红顶商人啊，贿赂了美国政客等等，包括那个商业部刚刚已经干了一个事情啊，就说，勒令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驻华盛顿记者重新进行注册，改变一下身份，叫外国主权政府代言人。啊，因为你们国家领导人说了，党媒姓党，你们不是真正记者，就搞了中国一把，好吧？这就叫美国对华关系当中的所谓政治意义。你仔细看彭斯讲话也好，他绝不意味着就是说，从此以后我要搞美国式的意识形态对华输出，我纠集一帮新疆的、台湾的，或者是中国出来流亡的反对党，我要支持他们，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要制约中国在美国国内这个增加的这个政治影响，我看得出来，从时间顺序、从立法顺序来看，还是学澳洲的，可以说澳洲是领先这个事情。
就是因为这个外国干涉法的讨论
对
跟通过是吧？
好，那你看我从美国对华政策看，彭斯国会的包括川普这个断断续续一共提出了三件事情，是吧？贸易不平衡问题。第二，地区问题；第三，所谓的政治问题。我看贸易不平衡问题，绝对它需要中国满足。就安全问题，是和盟国协商，美国高级程度排第二。第三，我觉得无所谓啊，因为中国在美国政治影响，这是美国一家就可以做到。你看，勒令你这个媒体变成这个外国政府代言人，你也只能这么干。那这是美国，所以我觉得美国呢，它顺序这样排，所以我觉得也就是它本意不是要搞冷战，
就是只是放出这么一个话来营造这个氛围，然后再提高自己的谈判的筹码。
那同时呢，再加上川普总统他是一个交易性总统，我们政治学上叫 transactional presidency， 叫交易性总统。我觉得啊，川普才是中国执政党本质上的真正的中国人民老朋友。这话怎么说呢？就是说，中国政府一直把某些人叫中国人民老朋友，那我们不要去想他和中国人民到底有什么关系，把官方就能说了。你一看看川普，哪个美国总统去祝贺过这个习近平或者任何其他的江泽民胡主席当选共产党总书记，对吧？大家就躲着意识形态，川普去祝贺了。哪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习近平这个取消了这个宪法对这个国家主席任期制以后？哪个西方国家领导人说，这个好，太好，不仅中国人民学这样，我们也要跟着学，这个政策稳定嘛。川普这么说了，
说明他就不在乎这种意识形态，
不在乎，更何况您说了，除了伊朗领导人之外，全世界独裁者往往是川普最好的朋友。那么不习近平不称兄道弟吗？如果是习近平啊，公开媒体没这么说，对吧？川普可是称兄道弟。啊，更何况30年前，川普，你说有没有意思？接受花花公子采访，专门谈天安门事件，还说这个说学生是无赖流氓，说这个美国就缺乏这种有力量的那么一种政府，所以老百姓
强势的领导、强势的政府，他心目中，
所以肯定，所以说你说川普他到底心里到底？你说这个他赞赏的制度到底是什么东西嘛？对不对？我开始还不相信，我翻了原来那个花花公子的采访一大段，川普认为为什么美国也需要镇压这种样子的？怎么一会儿游行一会儿示威？高压水龙不，这不够。你看中国政府，他上去全是艺人，他多好。你看就这么一个人啊，他不是中国执政党的朋友，那是谁啊？这种人。我敢说，我说的这个话在东南海有关智囊看来，说都已经老生常谈。我不相信，就是说习近平或者他身边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些东西。一个没有意识形态概念的掉钱眼里面的交易性的总统， 他要的就是你这个，我美国啊，我认为几百万人的事业就是你中国搞的，你给我解决一下，不就这个东西吗？
如果中美两国领导人他们的会晤谈判也比较顺利的话，那么
我觉得会，
澳大利亚
中国会，中国双方都会让步。我觉得啊，习近平是说话是肯定 是有所准备的，我也看出蛛丝马迹。你看啊，说到底这个知识产权问题也不是说违背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国策，这个华为等国营企业在西方世界投资引起的敏感问题，这个中国政府企业我觉得都不难处理，好吧？这尊重知识产权约束或者是大型国营企业在海外投资这个更加透明，同时呢提高老中国老百姓对生活产品的这个选择的多元化，那么减低关税，习近平实际上已经暗含了这个意思，在前不久这个进博会上，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啊加起来，我觉得啊，就是说中国政府会极大的满足美国所提出来的一些狭义上的经贸要求，会守住底线啊。就你我觉得，如果说川普提出来说，哎，这个媒体算是服务贸易一部分，你的中国记者在华盛顿、纽约可随便采访，我美国驻华记者我也得随便跑，除非你提出这种要求，是吧？那就说，否则呢，就说在狭义上经贸问题上，我认为习近平可以这个满足美国要求。在地区安全上，和日本不是已经又成为朋友了吗？他现在还谈钓鱼岛。那中国哪一个福建船长还去冲人家日本？
是的，日本安倍晋三访华的时候也没有
对呀、
啊、问题，
对呀、啊，已经不提了。南中国海也没有所谓的挑衅行为啊，反正该拿的都拿到手了，有什么必要再折腾？暂时稳一稳。
那您觉得澳大利亚在其中会有益于澳大利亚吗？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啊，顺着澳大利亚的所谓的这个战略选择这个讨论的思路。把它延续一下，我觉得就是至今为止，在现在这个情况下，不管中美之间领导人之间言辞有多么激烈，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澳洲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还是处于比较有利的左右逢源的那么一种位置，而且还没有看到自己说需要做出抉择的啊，从非此即彼这种。做出抉择的这么一种时刻还没到来。我的比较乐观啊，就我认为要就是迫使澳洲在中美之间做出非此即彼决策的这种时刻，我觉得好像不会因为川普和习近平而到来。对学术研究来说，就是说最大的看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和它的方法，就这个 style，最近两年确实是非常的有意思，它能往往能忽然让人特别担忧，忽然让人觉得就是说特别的兴奋，但是两年过去了，你把一些水分挤干，把这个 star 的相当于是肥皂剧一样的东西把它去掉，我认为呢就是说其戏剧性的方面不像原来想象的这么大，还是就是说在原来的轨道上呢，是左右上下就冲来冲去，而且获得一些对美国目前利益更符合的东西，包括这个中美贸易战，就拿到一些这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从长远来说呢，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崛起，不管你的意识形态上是如何看这个问题，还是相对比较一个稳健的东西。我刚才说这个白宫这个政策方法这个 style 这个一变了以后呢，确实导致一些让人眼花缭乱的东西。但现在应该心平气和，大家也在看到了，就说船还没翻，还在那个轨道上，大家该怎么处理？我觉得有关各方早就这个脑子清楚了，包括台湾在内。川普总统的某些言行，特别是彭斯讲到台湾人民的选择政治制度是整个中华民族更好的政治选择，我想这个有不少台湾人估计就是有可能把家里香槟酒都喝完，以为美国会有什么巨大的措施，其实不会有的，只是一个 style 的问题，这个是这届美国政府 这个让人眼花缭乱的东西。但是两年过去了，其实我们也该看到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它的药什么，是吧？它的 substance 是什么？我觉得没有任何东西出轨，不仅仅是说人们担心的是美国对华开展冷战，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太可能啊，至少不会有川普和彭斯引起，我非常认为不太可能。我甚至都觉得这个今年底开始，明年开始，会有一些这个，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短暖的这种积极的发展。